听众朋友早上好，欢迎收听 SBS 中文普通话节目，每周四的微声音和大家见面了，我是谢欣，
我是行动。在节目的一开始回顾历史，1908年的今天，国际米兰足球俱乐部成立了。
嗯，我们首先从我们 SBS 的新闻跟大家说起哈。
嗯，
周二的时候有警员在搜查这个悉尼东部的 Waverley 的一个住所的时候呢，就发现了4把仿真手枪，还有 3D 打印的格洛克手枪，还有2把气手枪，电脑设备和2台 3D 打印机。
嗯，查获了一个地下兵工厂。那27岁的男子呢，当场被捕，并提起了无证制造枪支、持有无注册武器、谋划制造武器等多项罪名，最高这个判刑啊可达20年。那根据悉尼先锋晨报的报道，被告在悉尼科技大学毕业，现在全球广告公司 MNC Saatchi 工作。那被告在庭上称，这只是兴趣，最终事情却演变至这个地步。
嗯，哎呀，真不愧是科技大学毕业的哈。
说这个事，
真是。警方说了，这个二月初的时候，这个被告呢，他是在社交网站 Facebook 上用100万。叫价出售仿制的枪械，
嗯，
虽然没有任何的买家，但是却引起了，终于成功引起了警方的关注。
那警方证实呢，他制作的所有枪械不能上膛和发射，但认为仿制枪械仍然可用作不法用途，必须严惩。辩方律师则称，被告是这个电玩、电子游戏啊、电视警匪片和科幻迷，用 3D 打印机制作仿制枪，只是为了模仿剧中的角色，也就是我们说
cosplay，
嗯，不是为了犯罪。制作呢，只是这个流程哈、啊、是
从网上下载的。嗯，还是动手能力还是很强的这个人。后来呢，这个法官就认为这个被告对社区不构成威胁，就批准以3000元把他保释了，而且交出了他的中国和澳洲护照。那么这是一个华裔的一个还长得挺帅的一小伙子。这个案件后来我们看到在这个地方法院是提堂了。看完这条消息以后，当时就这傻孩子，现在悉尼房价那么高，利用这种自己的技术，怎么不先捡着多给自己多打几套房产，先去打武器？
没地啊，
先弄一块地嘛，跟人集资，然后打几套房产。
嗯，有道理。好，接着我们来看另外一条消息，来自 ABC。那根据记者 Joe Fox 的综合报道，西班牙本周任命了一个性爱沙皇，他们的任务就是处理该国日渐严重的人口出生率锐减的问题。
嗯，他也关键也叫性爱大使哈。然后他们这个性爱大使就提了一个建议，就说政府应该给国民带薪的性爱假期。
嗯
嗯，比如说在瑞典的一个Overtoni 小镇有550个雇员已经开始享用这样的假期了。
当地的人口预期在2005年的这个人口啊，是从5229人减少到10年以后的这个所谓就是15年的4711人。
哎，真是人少哈。
哎，那这个小镇的一位市议员就说了，研究显示性生活可以让人们更健康并且改善夫妻关系。
主要是想增加人口。
嗯，
那么澳大利亚政府的网站 Health Direct 就说，性生活的好处是降血压和加强免疫系统。我们来再来看看丹麦啊，这是世界各个国家根据这个西班牙任命这个性爱大使做出的一系列举措。丹麦说这个做法呢是为了解决人口出生率下降的问题。这个运动取得了进展。2016年那么开展这项运动以来，他们就多出了1200个婴儿，是2010年以来的首次人口出现了增长。
哎，那其实这个西班牙人呢打算是学习咱们澳大利亚政府的现金鼓励政策。
嗯，我们澳大利亚政府呢曾经提出过，就是生三个生仨，一位爹一位娘，一个为了政府。
嗯，那一个墨尔本学院的研究发现，这个政策是可行的。2004到2006年的这个出生率是当时增长了 3.2% 的。
嗯，所以这是一个跟人命有关的假期。
是。
嗯，我们来看看《每日邮报》的报道。根据《每日邮报》的报道说，不久前的一个晚上，一个蒙面的男子闯入了一家还在辛苦营业的商店，他就冲进去以后呢，就挥动手里的这个武器，而且非常凶狠，就冲着人家工作人员大喊大叫，把钱给我，快点。
哎，但是通过商店内的这个摄像头拍摄到的画面就显示，这个貌似凶悍的劫匪当时是另一个手还在口袋里摸索他的武器，但是不知道是不是裤带这个太紧了，摸了半天毛也没摸出来，
可能人胖把裤子带给憋紧了哈。然而冷静的工作人员却看穿了这一切，摸半天摸不出个玩意儿，就觉得他是不是有点虚张声势。但是他这一盯啊，把这个抢劫的人就看着就是越来越紧张了，因为你越冷静他可能就越沉不住气。 最后这个劫匪呢是落荒而逃了。
嗯，那当地警方调出这段录像之后，也被这个家伙的奇怪行为搞得是莫名其妙。有警方的官员就说，这个家伙是在挥一根茄子吗？那还有警方认为说，这个家伙看起来挥的是一根就套着塑料袋的香蕉哈。但是不管是作为蔬菜的茄子、玉米、黄瓜，还是作为水果的香蕉，总之这个家伙都是摊上大事儿了。
嗯，他可以到时候去警局把他找到了，一边喝茶一边啃玉米，或者吃他的这个啃他的茄子。
嗯
嗯，给大家带来一首，接下来休息一下，深情而又励志的神曲，叫《卢瑟之歌》。哎，其实蛮励志的，我们一起来共勉一下。
活在一线，住在流汗，房租总花掉，工资的一半，没房没车，空的存折，每天都累得跟狗一样，也赚不到钱。全部是这张不衰的脸，在这城市里，我是小蚂蚁，每天都累得像狗一样，也没。
这还是挺正能量的歌。
你这是什么表情？
美好的一天从卢瑟之歌开始。
对嘛，不说了，这是卢瑟很共勉，很励志，就是大家还是可以努力的向上看，对吧？
嗯
嗯，好，我们来看看这个接下来一条，就是
励志的消息。
对，励志消息，很励志。新财富杂志，
新财富杂志一定要新，而且是财富杂志。
所以说，我觉得没有做不到，只有想不到。
嗯，那深圳小三儿劝退控股有限公司。这不是一个开玩笑的名字，
这很严肃的一件，
不是一个开玩笑，真不是一个开玩笑，
这是很严肃
的
事儿，
说三遍。嗯，
对对对，这个事儿真真切切存在，而且人家通过了市场监管的审核，还开了上海合肥的分公司。
哎，
今儿咱们就聊聊他们的幕后股东如何从卢瑟奋斗出来的。
嗯、这个股东，大股东只有一个，那就是上海维情网络科技有限公司，维系情感那个维系，
对对对对对
对,
对, 对, 对，嗯，我们来看看，了解一下这两个，就是始作俑者，我们叫始作俑者，
很勇敢的人，
嗯，六零后的夫妻。人家这个夫妻当成了小三儿的杀手。这个上海维情公司呢，成立于2009年，已经有8年的历史了。
嗯，
刚讲了创始人是六零后的夫妻，他们叫舒心和 徐新磊。
哎，
这个股改之前两个人是持有100%的股份，股改之后是85%的持股比例，还是大股东。
是的，那公开转让说明书就显示，1968年出生的这个叫舒新的人呢，当过8年的街道办的宣传员，然后又在媒体待了6年。
你看看街道，我觉得从基层做起的，你知道吗？
有前途。
关键是你街道办每天解决了什么问题？他接触的都是最面临最多的这个设计民生，他
只有实践经验就可以了吗？不，
还得理论是吧？
对，徐新雷是他的妻子，心理学专业出身，绝配啊，绝配！
我也觉得这俩人，
两人在2004年开始创业。那在维情股份的5名董事和3名监事当中呢，1名董事原先为大型商业超市面包师，
另一位是水果公司的记账员，
就五行八作。
但是这俩夫妻真的我觉得是天作之合，这理论结合实际，
关键是看业务。那主营业务就是小三劝退。那维情公司的业务主要分为婚姻家庭咨询业务和婚姻服务业务，通俗点讲呢，就是这个婚姻家庭咨询业务，家庭琐事出谋划策，也就这意思。那另外家庭这个婚姻服务业务哈，就是小三劝退的业务。
你看到没有，这婚姻家庭咨询的业务是归纳在以前学心理学的老婆的这个管辖范围之内，对吧？业务就是他的这个学业领域范围之内。这后面的小三劝退的这个业务完全就是街道办经常干的事儿，就两个人各管一块儿。公司披露的这个深圳维情名称变更之前，它其实相当浅显易懂的原名叫，这个真的很好懂，就叫深圳小三劝退控股有限公司。
而且这维情公司披露的财务数据显示，这家公司家庭琐事咨询业务收入下降明显，而小三劝退的业务是风生水起，
还是街道办厉害一些，
哎，收入增长迅猛，已经占了公司总收入的80%以上。
我们给大家讲这个收入有多高啊，去年1月到10月10个月时间收入超过1500万，
厉害，
可以也看出小三横行可见一斑。大家想是不是劝退小三得有点招哈？
我们来看业务上的妙招。大家多半会想，就是凭借劝退小三年收入过1000万，这个公司肯定有绝招。没错，因为上这个新三板就必须要进行信息披露，所以上海维情也把他们的独门秘籍就公之于众了。
大家来看一看哈，这个公布的秘籍显示，他们有33种剥离小三的有效方法，常用劝退小三的方法就有4种，基本上也叫做断舍离，还挺有哲理的。你听上去
是那第一个呢是移情疗法，就是帮助小三找到更好的，
就拆散其他的家庭是吗？更好的男性。这
他有可能是就是在这个广大的婚恋市场当中，比如在人民公园或者是紫竹院公园里面去发掘潜力，
去找到更，他不是说吗，找到更好的男性，那意思就是也有可能去拆散其他的家庭，这个业务范围又扩大了，你知道吗？
循环挣钱。
第二个叫移位疗法，就帮他安排工作生意，让他离开本地。这个解决就业啊。
对啊，厉害吧。第
三个独立起来。
第三个是介入疗法，通过他的长辈朋友来说服他，
其实就是施加压力嘛。
对，
对吧？第四个是厌恶疗法，这个有点意思哈。让小三发现男方的缺点以及男方隐瞒的事实，
他自己就是个隐瞒的事实。好，这是他主要4个这个重要的疗法啊。根据较早前呢，他们一篇推文的软，就推介的软文哈，介绍了这样一个案例，
还真实的。
那跟大家分享一下，在一个出轨闹离婚的案件当中，一定要调整情绪是非常悲痛的。那团队了解到，丈夫是陕西某能源集团的董事长，身家过亿，笃信佛教，每年都要去五台山烧香拜佛。于是事先就安排好了，山上这个算命先生，到时候不管这位丈夫找谁算命，得到的说法都是你老婆是王福相。
说他老婆命里主财，主财，他生意发展跟他的原配就分不开，离了他就是离了财，你知道吗？
所以呢，这个丈夫后来就十分感激在五台山遇到贵人，如果不是贵人的一句话，他们夫妻就可能已经离婚了。
关键是他可能就离财了，关键这个特别事先安排山上所有的算命先生，不管找谁算，对，不管找谁算，说法都是一样。其实你看，就是很简单的一个方法，怎么就被人家给想到了呢？
作息业务水准也是极高啊。
那作息要做全套是吗？
哎，那我们接着看哈，2010年的维清的掌门人，刚才就是这个名字也挺厉害的，叫舒心，就以代理商的身份，
他是挺舒心的，
吸引了一个北京的小三儿跟他到苏州洽谈项目合作。
啊，就舒心是丈夫。
哎，是的。那首先呢，达到在地理位置上就把丈夫和小三进行分离的这个目的，使用了这个移位疗法，
对对，
然后通过交友网站寻找匹配男性。你看，第一个移情疗法就开始，
而且可以循环使用的方法，
然后自己重新按这实行排列组合，从中撮合小三和其他人，实现小三与丈夫情感上的分离。
我觉得
这个
其他人，其他的那个人，就是跟小三重新组合在一起，这个人真的挺冤枉的，有点躺枪的感觉。
不冤枉，为什么？
这锅背的嘞。
这个故事当中的丈夫赔偿了小三17万。人家展开新生活了嘛？
不是，小三儿是没什么，关键新认识的这个男的，
那人家是真爱啊，
这个锅背的，就像我当年想去东莞的一场大运动之后，很多原来叫什么咪咪呀哩什么很多这样的名字的这种，回去以后又变成翠花，然后找一个老实人就结婚了。
嗯，
这当然我们返回到这个案件说，当然你讲了赔偿这个小三17万哈，
嗯，
签订了终止非婚两性关系的协议。
还有这种协议，
何况就是啊，就是以后互不干扰了嘛，哈，井水不犯河水了。
是，那接下来呢，我们来看一下他们这个业务范围啊，就是这个行业的这个范围，那究竟是哪儿的小三最盛行？因为公司的注册地在上海，最早业务也是从华东地区铺开的。尽管呢，从数字上看，华东地区一年收入超过800万，但是从就是这个营收的数字上看。经济发达的华南地区其实是高居榜首的，不是华东。
从华东开始，可能是因为江浙沪包邮。2016年一月到10月份，华南地区贡献收入135万。那么俊男美女比较多的华北地区是排在第二，贡献了47万。
哎，性格豪迈的西南地区，收入是不及性格刚烈的华中地区的，是屈居第四。
经济发达的地区。俊男美女多的地方，小三儿就自然多。但是从四川人的性格，虽然看起来比较大大咧咧，但是相对还比较传统哈。这是他们的统计数据显示的啊，人家是有统计数据的。那华中地区看起来呢，就比较传统。
所以你不是就夸自己，是他们有数据显示的。
这数据也显示还是比较客观的。
好，
我们来看看这些客户的消费是吗？对，大客户。
公司披露了前五大客户，当然因为涉及隐私，根据上市规则，这部分披露可以隐去姓名，这个豁免披露啊。从资料上看，2016年的最大客户总消费是140多万，
劝退费。
一个人啊，
相当土豪啊，
单笔。
15年最大的客户消费是72万，你看翻了一番。所以这些土豪，你说在感情上，确切说是。这确实说是保护感情，而不是说保护自己的财产，一点也不手软的。这个客户的单个合同最大金额有100万的，那么超过30万的合同就有13个。
我的天哪！当然，我们看看这个盈利的这个效果是怎么样的。小三劝退的
利润
到底有多高？
看看
那公开转让说明书就透露，服务业务也就是小三的劝退业务，毛利是高达70%以上，普通的咨询业务稍微差一点，毛利也有将近50%之高。
妥妥一本万利。
是。
那么事实上，上海维清公司官网就显示，他们公司的这个首席专家舒心啊，就是这个丈夫，他的电话咨询和咨询收费是1个小时3000块钱人民币，相当于1分钟50块人民币。最低的这个维清资深专家，不知道是不是那个面包师哈，这个咨询费用也是1小时1000块钱。
那上海维清内部人士也透露，对于小三劝退的业务呢，如果是公司董事长舒心亲自出马，通常面对的收费30万以上的这个重症
患者，
一般情况下公司制定小三分离方案并且实施，起步价就是5万块钱，上不封顶。
哎，这么高的利，刚才讲的是毛利对吧？那么净利有多少呢？2016年这家公司的净利润是23%左右，2015年都有16%以上。所以呀，你要说比起制造业辛辛苦苦赚那8%的净利润，这个行业的钱感觉简直这个利润太高了。
是的，那这个投身小三劝退业务呢，大家不要以为这个市场已经饱和了，因为这还有是有机会的。
对，
那西方国家离婚率居高不下和发展中国家离婚率稳步上升，是当前社会婚姻家庭关系的一个显著的特点。那中国这个建国以来哈，中国的离婚率是经历了3次明显的上扬。
一次呢是在1950年，这个婚姻法颁布哈，出现了一次离婚高峰。然后在54年的时候呢，中国的离婚率又大幅的回落。在60年，中国又出现了一次离婚的高潮。到79年。这个离婚率都是比较高的。81年新的这个婚姻法公布之后，中国又进入了一个离婚高峰期。所以从这个看来，市场还是在的哈。想当股东吗？
是， 那倒也是。
所以这个，所以蠢蠢欲动想要投身小三儿这个劝退业务的这个朋友们，网友说这个机会还是大大的，所以我们来看看网友的一些评价。
哎，首先来看一个叫桃花饭 Tracy， 他就说这家公司的存在就是礼崩乐坏的最好证明。
嗯，还有一个江江湖小红帽，他说那我去开一家帮小三上位的公司。
逆向，
这个逆向思维，对，
逆向思维。叫无忧的网友就说，哎，我觉得这无忧可以加入他们这公司吗？
嗯，
老大叫舒心，老二叫无忧，
他就可以
管，老三叫解恨。
你感觉四大名捕都凑齐了，你说
啊？无忧就说了，以佛法看，就是跟五台山来的，他们之所以
正想说呢，
能发财主要是劝小三儿退出，让其弃恶从善，免结很多仇怨，积了不少功德，故而增了福报，那也就是发财。以佛法看是必然的，不是偶然的。
哎，他觉得他们这种是对的啊。你看，还有一个 Stephen， 他说，首先介绍富人找小三赚一笔介绍费，然后通知他太太，我有办法可以帮你劝退小三。再赚一笔劝退费，这样的生意可否上市再赚另一笔啊？
这是职业道德的问题，
这是延展性的思维
啊。另外一个叫王倩的网友就说，夕阳产业婚姻已经不是必需品了。
哎，我真是看前段时间这个中国很有名的这个性学专家李银河在说，
哎，
很快这个婚姻就不是必须的了哈。
嗯，
但是怎么来说，这个社会在发展，出现很多的东西我们都是很难预料的
新事物。是，
我们接下来看一条新浪的报道。
嗯，
这最近呢，韩国大田警方遇到了很棘手的一起盗窃案，就是有一个夹娃娃机啊报案说，五台夹娃娃机当中210只娃娃都不见了，损失高达这个大约是多少钱？12577元人民币。
哎，警方调查就发现，这是由于两名年轻的男子啊，太会夹这个娃娃了，两个小时内把这210只娃娃是全部给夹走。
嗯，我们来看看网友的留言。这个阿花是美女说，好想要一个这样的朋友。
对，还有网友留言，这可能是中国特工对韩国部署萨德导弹的这个有力回击。
嗯，我们最后来看一下这个，抓紧时间看看这个《每日邮报》的一条报道哈。
嗯，
最近俄罗斯航空公司400多名空姐因为被指老胖丑被禁飞国际航线，很多的空乘人员不满，
嗯，
就给普京总统写信了。
嗯，那斥责公司这个新规，其中一个名叫。
好长
马普吉瑞娜的空姐就抱怨说，他们告诉我们，只有那些年轻漂亮身材苗条的空姐才可以代表我们公司的形象，才能飞国际航线，这就意味着期间有很多乘务人员因为这个年老色衰遭到停飞而失去工作。
那么这个名字很长的这个空姐就说，她已经做空姐有15年了，算是元老级的了。那8月份呢，又称了一下体重，就改了飞国内的航线。因为这个公司呢，借口就说要给他们做新制服，你没办法，你必须把三围给抱上去了。我觉得，哎，这个点儿也是，测了三围，称了体重以后，哦，她的生活就被撑过之后的体重给彻底毁了。
按照这家公司的新规定，因为她的衣服尺码超过了规定的46号码，所以呢，必须得飞国内航线，他不仅被迫改飞西伯利亚等国内航线，而且经常飞夜班或者是早班航线，这也就意味着他和其他被迫改飞的空乘将无法正常作息。
嗯，所以现在逼着他们在努力的减肥哈，有时候都饿晕在控制室里了。但是呢，你看看就这样也不一定行的，因为他减肥成功了，可能还是因为年龄偏大，还被禁飞有一些航线的。
嗯，太惨了。
哎，我们来看看接下来这个华西都市报的一条很有意思的消息哈。
嗯，
不久前一群以老乡会为名义在茶楼开经验交流撬车座谈会的18位专偷电瓶车的犯罪嫌疑人被20多位守候多时的民警给逮了个正着，而且查获了大量的撬锁的工具。
那根据这个四川郫都的警方就称，这个专门在成都各区县实施盗窃的犯罪团伙采用的专业丁字型撬锁工具，看见无人看管的电瓶车1分钟就可以破坏这个锁芯然后偷走。那在盯着团伙一段时间之后，最近是派出所接到了线报，这个团伙呢要在一个茶楼召开经验交流大会。
嗯，所以警方呢就看到了，就找准时机出动了20多名警察一拥而上，把这个当时正在打牌喝茶交流经验的将近20名犯罪嫌疑人给全抓了。现场还查了这个被盗的电瓶车3辆，还有无数的撬锁工具。
所以我想起原来那个相声小偷公司，你知道吧？你记得吗？原来最早那个相声小偷公司说，叫官僚主义害死人，这个就是没有遵循这个反腐的这个东西，乱搞活动还打牌，
还要喝茶，你关键是开个茶话会哈。但是也有网友在感慨说，连人家小偷现在都知道干一行爱一行，冒着风险都要去在茶馆聚会加强这个业务学习探讨，我们还有什么资格不努力学习和工作呢？
每天都要听一遍这个 loser 之歌，然后无论是空姐还是小偷，啊，这个日子怎么现在越过得越来越苦了？你觉得吗？
哎呀， 呀，所以啊，有一个词叫做苦中作乐，
越来越难。
我觉得当苦痛，你觉得咱俩口才怎么样？私下可以
不太行，不太行。不太行
好，因为时间的关系，我们今天的微声音在这儿跟大家就要说再见了。